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在疫情中我们照样可以敬拜啊。那因为很久没有到这里来，所以同工跟我联络，稍微要不要来，也可以到网上啊。那我说我就来吧。那感谢神啊，蒙神的保守，今天我的师母也陪我来啊，感谢神。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第十四章事实上是从第十五节到二十四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很长，但是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熟悉的，所以 我想那就不一定要念哈。那真是我只是念一段的经文，一节经文，然后这个那个里面的整个比喻，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等一下会在经文里面可以提。那这里面讲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我就念这段经文就好。那这段的经文讲到OK，我就念这段经文就好。那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好，我想读这段经文，然后等一下继续的从第十六到二十四节我会继续的讲。所以我们要开始前，我们先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来敬拜你。虽然整个世界在疫情的笼罩之下，造成许多的不方便，但是你一直在掌权，在人在心里惶惶不安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你的信息是我们最需要的。而且在人在忙忙碌碌的时候，紧紧张张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安静时间在你面前，我们要默想，我们要去静听。特别今天你为我们定了这个日子，就是用来敬拜你，让我们的这一天就是分别为圣给你。主，让我们透过我们的诗歌跟赞美来聆听你的话语，好，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让今天的敬拜达到神的宝座前，蒙神悦纳。求神带领今天这个时刻，特别把奉主名的整个教会，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哪一国，今天我们的敬拜就是向世界要见证主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可以使整个世界可以找到真正安息的所在。我们仰望神，透过今天的敬拜，让我们与主更亲近，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求神的带领，我们在这里的聚会也求神引导，无论是线上线下，都求神自己来掌权，让你的话语不会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而且被停止，而且我们照样要传讲神的话，因为这个世界就要你的光，要你的生命，要你的平安，要你的喜乐。我们仰望你带领今天在这里这个哥伦比亚金星会的敬拜，也奉主的名仰望神的同在，从头到末了，让听得讲的同被圣灵所感。我们仰望交托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特别讲这个信息是因为中国人哈，刚好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过那个新年哈。我们昨天我们的家里的小孩子呢，因为在初一初二的时候呢，都在不同的地方哈，不方便。结果的老爷，我三个男孩子哈，老爷说我不能到，我不能参加那个初一初二的聚会，但是呢他说礼拜六就是昨天他要志愿哈。 他直言说他要做十二道菜哈，所以叫他的兄弟一起来跟我们全家哈。真的很感谢神，神真的是真的是扶持了，而且昨天的整个聚会呢，也在我们家中哈，我们很多，我们也请了朋友来参加，我们要感谢神，也算是我们的那个春节哈，真的是要感谢神。中国人很爱请客的，那每年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总是会大鱼大肉，请客很大方的，要让客人吃得饱，而且吃得过瘾。记得探访有一次哈，在我们的教会探访一个家，我明明跟他讲说，我那天我不能够留下来的，那可是呢，当天晚上就在全家大小哈的那个盛情的邀请下，不得不留下来，还说这是他们家的传统。他说如果听到牧师到我们的家，是我们家里无上的光荣。当天晚上家族哈真的是准备了超过我们昨天的十二道菜哈。我那个小孩那个老爷准备了是什么呢，他那个其实因为他的亲，我们亲家母也是以前那个还不是在大厨哈，那所以比较会做菜，结果他也做了。但是这个家呢，他为我们就是那天晚上准备了17道菜，而且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家里本来就很好客，而且这个姐妹老姐妹呢，她的厨艺很高哈。那所以他说这是我们老乡的菜，这是四川菜哈。那个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那我们现在还在过节，我相信你们也曾经有请过饭哈。那我不晓得还有几天过年哈，我不晓得你还要不要再准备要请客。想到请客，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的请客。我今天不讲主耶稣基督那天请了什么菜，我也不讲说主耶稣基督做了几道菜，是南方菜、北方菜还是广东菜，我不讲。我讲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请客的属灵的意义，那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今天的经文提到一个安息，那是在安息日，主耶稣基督受邀呢，邀请他的人是法利赛人，然后在他家里做客，而这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位领袖，所以你就知道领袖请客当然是有头有脸的人了。那也就像往常一样哈，这些人请耶稣基督的目的是有的，他们希望透过请客的那一天呢，把那个人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看看是不是他会不会违反安息日医治病人的这个条例，如果他照样做，就抓到机会要控告他了。所以意思就是先设计好的一个请客。耶稣基督要不要去，他没有拒绝，他要去。而且那个家人那一天准备了一个患那个水肿病的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基督照他们所设计的，那真的是那天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一个患水肿病的人。那个时候是他们要很大好的机会来告诉他，你看你犯了什么大错。可是耶稣基督没有给他们机会，紧接着马上给他们机会教育，教导他们有关法律的真义，因为他们讲的就是律法嘛，所以要跟他们讲到底你们对律法的真义了解多少。耶稣基督到那个家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说，哎，客人怎么会争先恐吓，恐吓的要寻找最好的位置躺着，然后主人呢也没有请到那些应该请的那些贫困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看见了，就针对着客人的举动还有主人请客的动机教训他们，也告诉他们真正律法怎么应用，让他们知道神高举的是谦卑的人，而 贬低骄傲的人。主耶稣基督又劝主人呢，你请客的时候不要那个只专门请那些达官贵人，为了求回报，请来请去有什么意思？你要请就真正那些需要被请的那些人呢，就是什么无力回报的人，上帝会亲自报答那些真正照顾到贫穷，照着是那个立法的精神活出来的。这个时候同席的法利赛人听了很不自在，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堪的，所以他怎么样，在经文里面讲的说他怎么样，他就不知道了，他就不晓得 ，OK， 好，没有跑掉。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这个人说到参加弥赛亚国度，就能够享受在天国里的宴席，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想用这句属灵的话来转移在场的人的注意力，而且也暗示耶稣的话是多余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这些法利赛人呢，难道不是已经在上帝的国里有被请吃饭的资格了吗？他们对耶稣的话之所以相当的敏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基督的时代，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在家中请客或者是掰饼的时候，常常会大声宣告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当他们宣告的时候，不仅表示一个祝福跟盼望，更多的意思是什么呢？肯定他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表示说我们已经确定在神的国里有份了。所以当这句话的时候，表示很骄傲的、很自豪的话，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听完了这一位自认为很属灵的法利赛人的话之后，立刻针对他。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比喻，其实实际上是针对这位老那个法利赛人而讲的，针对着他而讲了这个有关那个请客的比喻。那圣经怎么说呢？那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讲的。他说呢，有一个人摆设啊，说那、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请问，主人邀请客人，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到几次啊？一次还是两次？我不晓得你过去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主人在这里事实上请了两次。那为什么是两次？那个时候没有手表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宴席一定会先提前在很长的时间就公布了，然后呢到准确宴席的时间到的那一天才要通知。按当时的习惯，宴席的日期会提前，就是一定要提前，因为他们没有手表嘛。那所以早一点让他们知道，通知一下。然后呢，到了那一天时间到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告诉他们时间到了。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那可见当时候请客的主人向被请客的同一个人要发出两次的邀请。第一次的邀请是一般性的邀请，告诉受邀的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宴席，我们决定请你，所以请你准备好，那希望你先有个心理上的准备。然后第二次是告诉客人说，宴席已经准备好了，请准时赴会吧。 事实上，这两次的邀请，按照圣经里面来说，是神对犹太人的邀请的程序也是这样子的。按照那个他们的以色列的历史，上帝第一次邀请他们是透过谁？就是先知来邀请他们到神的国度里。然后第二次是谁呢？由谁来邀请呢？差遣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上来邀请。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有这两次的程序。原来优先是请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太人，享受这个恩典。他期望犹太人都来享受这个福分，既然是选民嘛，于是差遣他的仆人请他们来参加。那很遗憾的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他们这些被邀的人呢不领情。比喻中他们都异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存我此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鸟，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此了。最后一个说，我才刚娶太太耶，所以不能去。每一个理由都是合情合理。第一个跟第二个，那真的他们的借口真的是啊，应该不是真正的理由。为什么呢？人迫切的想要去看看，或者是试一试买好的东西吗？不应该的，因为已经买好了，不会跑的。那买过的东西已经归自己有了，还担心什么？他们的借口是说，我还去买了以后呢，我还得检查一下，我要看看对不对，我要看看我手头的资不会亏损，所以他就拒绝参加宴席。其实他们的借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这次的邀请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而且他们没有想到这次的邀请绝对跟他们的一生有关系的，因为那个邀请是关乎到永恒跟荣耀的价值，可惜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三个人都在乎的，不在乎自己会错过什么。他们不明白这场宴席对他们的意义跟这个重要，所以他们就轻忽的把它过去了。他们也不在乎自己所损失的是不是那一餐。其实他们忘记了是不是那一餐的问题，是能够跟主人同享的荣耀，而且跟主人一起在爱宴中享福的那个喜乐。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些人不知道受邀的尊贵，他们能够有对份的殊荣是应该要珍惜的。不管再怎么忙，不管发生什么事，既然是请那个主人请了，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被多党请去吃饭，去请去一次请客吃早餐，或者是总统请你到白宫去吃饭，那是对你来讲无上的光荣的。可惜这几个人他们没有看到主人邀请的诚意，没有想到他们真的是看到主人所派的人亲自登门拜访，再一次提醒，再一次停下来接他们去。可惜他们忽略了那第二次的机会。他们都说什么呢？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了，我还没有办我的那个，我办完我的事啊，我现在不行，下一次可不可以嘛？都是什么？以我为中心，我的事情第一优先，我的事情最重要，大家只看到我。受邀的人圣经说异口同音的推辞，显然这些人当初受邀请的时候并没有诚意。他们看到邀请觉得说，哎，这是好事，但是呢草草的答应，但是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来等待，再等待，再期盼，没有。我们不难看出认出，我们不难 认出这个比喻中小所那个描述的这一类的，这个就讲三种人好了，这一类的人，他们都是以轻浮的随便的态度来接受邀请，或者说这些人是随便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没有真正的看待信仰。事实上我告诉大家，这一类的人在今天的教会，在今天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人，没有看待他们自己信仰是什么，很普遍的，而且到处有的。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信仰跟真理，他们可能从来不会反对，也不争辩。为什么？他们都有神呢、啊？他们也不怀疑耶稣的诞生呢、啊？他们也不怀疑耶稣死亡过啊？他们也听过复活，哎，有道理啊！他们知道圣灵的大能，他们也相信耶稣为罪人死，而且他们也相信有天堂、有地狱、有天使。所以他们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很高兴的接受，而且很快的就接受。他们这些人呢，他们今天可能也参加礼拜，也受过洗了，也那个什么，他们从来不会怀疑。所以这些人跟那些一开始就反对、一开始就跟福音作对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可能可以说是一个很早就已经可能是很早就听过福音的，或者是这些人很快就接受福音的人，从来没有怀疑。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像跟耶稣基督同起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他站起来，他就讲一句很属灵的话，听起来看似像是基督徒，看起来是像上帝的人。因为为什么他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请问这句话有没有错？没有错嘛，这句话太属灵了，而且是100%的对。其实他们也了解圣经好几次提过，在旧约的时候就提过弥赛亚的信息，天国的那弥赛亚的那个宴席，也就是天国的宴席。而这个宴席呢，在新约呢把它称作是什么呢？就是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在新旧约都有这个有关弥赛亚的宴席，他们都听过，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在神的国里有份了，在这个宴席的里面他们是有资格了，他们在天堂里将来会享受跟上帝荣耀的同在。但是耶稣基督挑战他，要告诉他说，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明白这句话的意义吗？既然你会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请问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义？所以接下来才会用大的比喻，人的大的宴席的比喻，指出他的问题所在。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对他，要更正他那一位自以为是的信仰。首先耶稣怎么指正他呢？实际上这一类的人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的，他们信仰模糊，是马马虎虎的，差不多的，那广东话叫马马得的，就泛泛的信仰。主人以为受邀的人会来赴宴席的，怎么一时间一到了才出现他们原来的真面目？以前说好，一旦请你来，哎，他就不出现了，等于是暴露了他们原来当初信仰的动机，或者接受邀请的动机，现在才出现。第二者的邀请显然就是一种考验。其实福音不只是提供救恩，也是从神来的荣耀的邀请。我们的信仰固然是因信称义，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们也知道 信心要有行为啊，因为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这些道理也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里面跟他在其他的比喻里面一再的指出，当你们说主啊主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今天有人说称我说主啊主啊，我却不认识他们？主耶稣基督有讲过这句话吧？我们会说主啊主啊，可是不够，我们必须当我们是主啊的时候，你真的有信心的表现吗？你有真的是以他为主吗？你真的是以他的旨意为依归吗？你真的是按照他的旨意活出来吗？今天有许多人看来就是这样，就是像看起来基督徒，但是遇到了困难、失业、失败、疾病、不顺利的时候，就渐渐离开了神。我不知道这一两年的那个疫情期间，在我们的教会啊，包括我自己的教会，其实很多的教会今天根据统计，美国差不多五分之一的教会快要关门了。一个礼拜不到教会，一个月不到教会，半年不到教会，差很多。然后到一年不到教会，更差的很多。然后两年不到教会，因为你一直怕一直怕都不来。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是接到一位我们那个弟兄姐妹，我向他问好。他跟我讲说，我怎么办呢？这两年来我都没有接触任何的那个，我是在网上看到机会，我看到有时候有时间有看，都没有跟弟兄姐妹，我发现跟他们联络的时候，他们很像都不理我了，我们很像变成陌生人了。他很紧张了，因为他过去本来就常常就是很孤孤单单的，好不容易有了教会生活就比较活跃起来了，可是现在又恢复孤单起来，他现在已经开始怕。我很担心今天很多人在疫情之下，很多基督徒包括特别青少年，他们受不了那种被隔离的状态，以至于到最后慢慢慢慢离开着，是有这样的情况。我想今天这个信息应该是针对我们来讲，这些人为什么后来慢慢离开着？看到环境，被环境所影响，听到媒体的信息，被媒体所影响，我们就这样子轻易的就离开，是因为跟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有关系的。基督的信仰绝对不是抽象盲目的，也不是一个迷信的，是可以很主观，可以具体行，可以具体感受到。我们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要求的是表里一致的，不是指外 只在乎你的外表。信仰马马虎虎的人，平常在风平浪静、事事亨通的时候，信仰淡得稳稳的，看来就像文质彬彬的基督徒，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对自己不利的环境的时候，挑战很多的时候，信仰就经不起考验。我们再继续讲这段的经文，在第21-24节那里讲到，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免强人进来，坐满我的位置。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当时预备宴席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很多功夫的。我昨天我的老幺哈，看到本来讲到说，他其实中午是本来要来家准备晚上的晚餐了，那所以呢，他稍微晚了一个小时。可是呢，到了那个5:30的时候，哇，就开始觉得说，哎呀，我到我 怎么办？我快要那个做不起来，十二道菜，不是就到车上买在那个十二道那个十二样菜而已，还要倒菜，就还有很多的那个啊，还有很多的材料。还好我的孙子跟儿子们都本来过去的本来就很喜欢做菜，也互相帮忙，需要很多功夫的。如果你要真正的请客，要等主人准备，那个主人都已经准备好了，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准备好客人要来了，所请的人原本是答应的，可是宴席时间到了，答应的人却不出现。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比喻中的主人为什么发怒，你就知道了原因了。神要请客，但是该请的不来，主人就差遣仆人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召集他的人。为什么他请的客不能浪费啊？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中事实上是严正的指出当时候在场的那些很至高至大至满的那些以色列人的傲慢和他们的质疑。他们因为他们的质疑至满骄傲自以为是，所以就是失去了蒙恩的机会。这段经文要结束的时候呢，那耶稣很郑重地告诉在场的人，他说最后一句话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很明显的，这个经文所讲的是谁？就是指以色列人，也是这些法利赛人，就是那些致命有分离天国宴席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但是没有真正看待信仰的人。他们原来是神爱的对象，是上帝的朋友，但是他们忽略上帝的救恩典，藐视上帝的话，他们轻忽上帝的邀请，在他们的心中没有把主当作是他们的主来尊敬，也没有在凡事上尊主伟大，他们无法进入并享受大宴席的荣耀是有理由的。如果我们所深信的是一位至大至尊而且是至圣至绝的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是 他的恩典，他是不轻易发怒，常常以慈爱的对待我们的。如果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而且你一定会想尽办法爱他所爱，说他所说，行他所行，在乎他所在乎的，关心他所关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是谁，我们也知道所敬拜的对象是谁。比喻中的大宴席，事实上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这是梦寐以求的，他们所想的那个弥赛亚国度，那个国度他们都知道，先知告诉他们那是荣耀的天国，他们甚至已经答应了，不是既然是神的选民啊，神预备天国还不只是透过他们，而且透过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竟然被他们杀了，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举动并不是针对他们，而是整个全世界都是罪人把基督钉死了。但是呢，耶稣基督钉死实际上是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可以进入到神的国。他们渴望而且深信在上帝国里同桌吃饭的福分，但耶稣基督提醒他们不要只有羡慕而已啊，不要只有想要到那边去还不够，不能说我愿意却没有行动啊。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愿意付上进入天国的代价。 他们不愿意付上进入天国的那个代价。请问这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给付这些被邀请的人，他们最难付的代价是什么？他们最难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田地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不肯去。第二个是牛，所以他们不去。第三个呢，因为我有家底，所以我不去。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付出，但是总结都要有代价的。弟兄姐妹，对你来说，如果追求神，有什么代价是你最难应付的呢？或者是你今天信主让你更爱主的时候，有什么是成为你的拦阻呢？哪一个是当你献身要给神的时候，哪一个是障碍呢？我们都需要付代价。神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的路，当我们做基督门徒的时候，我们就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且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付代价的道路。我们进入神的国，事实上我们真的要面对一个选择，你到底是选择今生，你看中的是今生还是来生？你要看中的是短暂的呢，还是永恒的？哪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呢？当有一件事情来到你面前成为一个冲突的时候，你必须要选择放下的时候，你要放下次要的还是主要的？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请问你今生在乎的是田地跟牛跟那个家庭吗？那些都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成为拦阻你到上帝的国度里，拦阻你亲自赴那个宴席的时候，那你要做怎么样的选择？我请问大家，在天上还需要为这些牛还有田地还有家庭还为这些烦恼吗？如果我们在天上还为这些牛跟那个什么田地还家庭烦恼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到那边去，在这边已经够苦了，你还天上还继续受苦啊？其实在天堂已经没有那一切了，因为一切在上帝的国度里一切都是更新的了，而且更新的都是一直到永永远远的了，不再短暂中的消失了。从这个大宴席里面可以看看哈，你如果回想把这个宴席哈，让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比喻到底对我们讲什么？事实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被主耶稣基督邀请的经历。但是主耶稣基督的重点不是他第一次对你的邀请，而是他第二次对你的邀请。这个邀请第二次是很严肃的，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因为第二次的邀请是关乎你信仰的真实，是考验你信仰的真与假。你既然已经接受了第一次的邀请，那么就应该接受第二次这个很严肃的邀请。我问大家，如果你要显露对基督的信心，你不妨活出跟神的名相称的生活，这有困难吗？你要证明未来有盼望吗？不妨你就开始为天堂做准备。因为你知道这个地上是短暂的，我们是客旅的，这不是我们永远住的家乡的。那你那个有没有往那个国度里，那个新天新地的国度，你有没有准备好？而且那准备也要付代价的。你要表达对神的爱吗？那不妨现在开始过一个顺服他的生活，用你的顺服来证明你真正对他的爱是100%。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说我解释了，表面你相信了，其实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 我要恭喜你，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你第一次的邀请的正确回应。但是现在耶稣要告诉你第二个邀请是什么，你既然决志了，那我要你受洗，这个就是他所说的第二次的邀请。今天你不敢受洗，或者是不愿意受洗，或者是还不要受洗，表示你还担心一些什么，你不敢负 走那个下一步，你不敢负那个代价是什么。可能我们中间有人已经受过洗了，那我也要恭喜你啊，表示说那个耶稣已经邀请你，你已经达到了，所以你受洗了。但是我告诉你，耶稣还给你第二次的邀请是什么？你受洗不够，还要你加入教会。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人受洗但是不加入教会的，有没有？你有教会生活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过的是孤孤单单的生活，跟这个世界一样，一遇到问题马上就离开这个教会。你需要有教会的生活，也要付代价来做这样的决定。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自己有，我也教会里面很多的很多人说他节制了，已经节制了是 一年两年三年，到现在还没有受洗。有人是受洗了，但是现在呢还我玩到教会，但是没有一个教会的生活。第三个，我还问你，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了，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接受了耶稣的那个邀请了。但是我告诉你，耶稣还对你来说，对你已经那个会已经是教会会员的人说，你第二次的邀请是什么？耶稣要你参与教会的侍奉。今天很多人就到教会还是观望，不参与教会的侍奉。教会的宣教与他无关，教会要办什么活动跟他没有关系，他可能也没有奉献，也没有关怀，也没有传福音，也没有参与任何一点点的那个教会的活动，比如说参加祷告会。其实这些是不是要付代价？要的。你相信神付代价，你成为那个你要受洗要付代价，受洗成为会员付代价，成为会员以后你要为上帝付出，要为他服侍也要付代价，对不对？都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段那个比喻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讲，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邀请是要我们心里准备，也让我们确定我们是蒙爱的，是蒙全权的。哎，感谢上帝，我第一次，我是真的是，我现在相信主了，哇，我是蒙全权的，是蒙爱的。但是第二次的邀请就是我们信仰真正的回应，是强调行动的付出和行动的表现。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吗？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了吗？我们活出了基督的真正的信仰那个形象吗？我们在凡事上都尊他为大吗？我们是全然的顺服圣灵的引导了吗？这个才是考验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就是付代价的基督。神的救恩的礼物不能够，当然不能跟任何的晚宴哈，今天所说的那个 dinner 或者是 banquet 相比的。这个比喻讲到神在他的荣耀里所预备的一个大的宴席，希腊文大，他用那个 megas 那个大 great banquet， 用这个大表示这个是很特别的志气的大宴席。这是一场完美丰盛的一个宴席，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庆典可以跟着比的。因为为什么？这是神亲自筹备举办的盛会，神自己就是这个大宴席的顾问、策划者，是个主持人，包括财务管理，他会亲自筹办这个大的宴席，预备好宾客的名单，还有菜单，还有节目。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赚取 这个出席的机会，你不能说我有钱就可以买到那个入堂殿的。人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接受邀请。客人不需要付出任何的费用，只要出席就好了。你有没有发现，整本新约圣经哈，都谈到福音的那个福啊。在新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出现了什么八福，对不对？登山宝训的八福。但是你们发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讲什么？有七福啊。如果你对看呢，启示录是有七个福的。那其中有一个是在启示录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九章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啊，第十九对。他就不太会用这个。好，那个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第十九章的第九节，这是其中的一个七福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在启示录。这个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有福，特别在末世，现在也特别是 pandemic， 还有现在开始对基督教有很多攻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美国说不定也开始，我们已经感受到那种基督徒的那个处境越来越艰难，说不定将来公开的大逼迫也会来到的。但是呢，感谢神，我们越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安慰是更具体的。真的，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教会是新妇，主耶稣基督是新郎，在那一天相会，那是很荣耀的日子，等于就是万王之王请了我们参与这个世纪的大宴席，那是何等荣耀尊贵，是有福的一个场面，而且不是请一次，是要永永远远的。自从耶稣基督降生以来，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恩典时代。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的，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在2022年新年的时候，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脱离过去那个停留在那个像小婴儿的那个信仰，或者是在那种那个泛泛的那个信仰，或者是马马虎虎的信仰。我们必须要真的是很认真的思想主耶稣基督这个宴席的比喻，我真的是在那天有份吗？他是我们降生的万王之王，也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万主之主。将来如何，那就是决定在我们今天我们的决定。我们今天决定要为主基督的缘故付上代价，跟随主。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上帝被邀请的行列里，而且是实实在在行出他要我们行的。再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我们那天真的在神的国里有福有份吗？愿神赐福啊，听他话语的人。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餐